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呢进行宣讲。次第呢，依次是这个讲可以说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然后是持戒品、安忍品，然后是这个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然后还有修行品。那么十一品的内容呢，让我们了解佛陀的这个殊胜功德，然后呢随学佛陀的足迹如是的修持菩萨行，主要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学习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呢，虽然看起来呢它是一种这个故事的形式、传记的形式，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可以说是故事的主人公呢、传记的主人公呢是这个佛陀啊，是佛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学习佛陀的传记呢，能够在当中呢获得很大的加持。然后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呢，造论者呢是这个全智莫婆罗摩切，这个大殊胜的大成就者。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是，我们如果好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听闻抉择的话，在内心当中呢能够升起很多前所未有的境界。那么什么境界呢？比如说呢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想法，然后呢修持布施持戒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行不听的修法。那么以前内心当中历历的观想无法升起呢，听了这样一种传记之后呢，那么自然而然就想跟随佛陀学习啊，以前自己不能够做到了这些布施持戒这样一个修法呢，自然而然就可以升起来。所以说不单单是自己得到利益，而且还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传记影响别人，去利益他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具有很大的利益的。主要是从这个佛陀的本身的这个感人的事迹，还有摩诃摩切的造论的这样一种加持，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内心当中呢都升起了一种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这样一种论点的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啊，确确实实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事实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正在讲这个他的这个传记，传记当中呢可以说在讲第三品，也就在讲六度当中的这个首度，六度当中的第一度呢就是讲布施度。布施度呢现在宣讲佛陀发了菩提心之后，如何为了这个追求无上的佛果，如何为了这个行持菩萨行，如何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开始修持种种可以说是殊胜的这个妙法。从这个方面，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知道了佛陀在行持布施的时候呢，一刹那的这个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呢做一些这个观察，做一些抉择，那么都是在为了这个怎么样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像这样的话做这个发愿啊，做回向啊，做种种事业的。所以说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应该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得到一些收获的。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是这个福利王有大福德啊，福利王有大福德。那么在这一品当中，或者在这个这一品传记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福德的重要性啊，福德的重要性。如果真正一个人具有非常深厚的福德的话，那么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么一切的安乐会随行，然后呢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违贫障碍不安乐等等的都会远离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增上身方面的，或者说从自己在轮回当中如何享受娱乐的这样方面。然后呢如果还有这个福德的话，可以帮助自己升起地道的功德能够帮助自己升起殊胜的智慧。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如果想要真正深入这个经论，要深入佛法，要真正的抉择到这个经论当中的难点，解开这样的难题的话，那么相续当中也必不可少呢就是一个很殊胜的福德。如果自己的福德很殊胜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呢就会帮助自己可以说打开这个很多思路。就是说呢，以前佛陀在这个宣讲修法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呢，就好像这个车子的一个车的这个两个轮子一样，或者一个飞禽的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啊，哪一个缺的都不行，而且呢是互相可以说是资助、互相帮助而出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这个好好努力的积累福德，另外角度来讲呢，也要好好的就是说听闻经典、抉择佛经当中所宣讲的甚深的意义而积累智慧之粮。只有在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同时积累的前提下面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一方面智慧越来越深广，一方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不会有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很多道障呢就通过自己非常深厚的福德如是的话就可以遣除。所以说呢，以前我们在和一些道友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这样就说这个看到经典当中或论点当中讲到，如果你听闻一个四句偈怎么怎么样获得很多很多的功德，然后呢他就想了，是不是我们现在闻思修就可以了，然后呢根本不需要去积累这些福德呢？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呢，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好好要闻思修行， 通过经论，他这个文思经论，他得到一个功德是一方面，是智慧这两方面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通过其他的这些福德，比如说共生供养啊，就说三宝啊，这一方面的话是就得福德质量都有各自的缘起啊，都有各自的缘起。所以说呢，像这样通过这样一种供灯供水啊，或者做其他的这个福德的事情呢，他可以承办一些缘起。然后呢，通过文思修呢，他可以成为另外一部缘起。所以说，只有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缘起具备之后呢，才可以获得圣果。所以说我们在一方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文思修的同时呢，尽量呢还要做广大的福德。做广大的福德呢，当然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必须要做的这些这个诵经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顶礼啊，这方面事情必须要做。那么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僧团呢，它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殊胜的对境吧。如果有的时候能够给这样一种僧团发心做事情，那么一方面可以圆满很多福德，一方面也可以这个清净自己的很多罪障。而这样一种方法如理如法的发心呢，就是圆满福德质量非常迅速的一个这个可以说一个途径啊，一个途径。所以说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长寿三遍都有这个发心的啊，都有发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能够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呢，尽量抽出一些时间为长寿上做一些事情。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智慧质量也能够增长，然后呢，就是福德质量也能够增长。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呢，这才有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这个圣果的可能性。否则如果偏多一边的话，那么像这样都是会影响自己的这个修法。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应该好好的做这个做思考。那么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是主要说到了这些问题吧。以前有一名利国王，其王妃名淫母，王妃先产一庄严之子名色利。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国王名字呢叫做名利，他的王妃的名字呢叫做淫母。首先呢，这个国王和王妃呢生下一个儿子，他们取名字呢叫色利。那因为他的这个容貌非常庄严，容貌非常庄严，所以说根据他的这个容貌取名字呢，就叫做色利。后又连续生下三个小孩，精进、裁缝、智慧。然后呢，然后通过这个后面他们有这个连续生下的这个精进、裁缝和智慧，都通过自己各自的特长，或者有些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入胎的瑞相，或者出胎时的瑞相，看相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结论。取下了这样一种精进、裁缝和智慧，实际上呢，都是有各自拥有的这样的特长的。不久，王妃又有身孕，怀孕当天，在其所住宫殿附近，突然降下各种黄金雨。王妃头顶以珍宝所饰之天然华盖自然出现，众人显感稀有难得。那么就是不久的时候呢，王妃又有身孕了。在怀孕的当天，那么在他们所住的宫殿附近呢，降下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黄金雨啊，降下了黄金雨。而且在王妃的头顶呢，通过珍宝装饰的天然华盖只出现了。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感到非常稀有，因为像这样一种黄金啊，或者这样的花盖啊，这些都是比较这个非常这样这个稀有难得的。那么能够在王妃的宫殿住处呢，突然从天而降下这样的黄金雨，而且在王妃的头顶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禽座啊，突然在头顶上显现这样花盖的话，众人当然感觉非常的稀有的。名利国王便向相师询问原因。相师答言：大国王，这种瑞兆来表明王妃胎中有一圣妙孩童，以此因缘，他福德力将会广大非常。国王问这个相师原因的时候呢，这个相师回答：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在这个宫殿附近降下黄金雨啊，或者王妃头顶出现花盖啊，这一方面的瑞相呢，表明已经有一个出生的孩童入在了这个王妃的胎中了。通过这样一种圣妙因缘的显现，那么可以看出来，这样一种孩童的福德力量是非常广大的。他自己就说，单单是他入胎之后，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他母亲的头顶显现这样的花盖啊，或者在这个宫殿附近显现黄金雨，还正在住胎的时候就这样了。那么一旦真正出胎之后，他的福德力确确实实是个不可以衡量的。此时淫母心中想到：我欲坐与狮子座上，头顶有白色宝伞，宝珠做柄之佛尘亦自然出现，就有人为我执持。若能实现此等景观，该为何等善事啊！他自己有一天呢，就说这个淫母他自己想呢，我自己想坐在这个狮子座上面，然后呢头顶有伞盖，然后还有这些珍宝作品的佛尘自然出现，而且有人呢自然给我这个支持这样一种佛尘。那么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是非常好。想到这，淫母便将想法说与国王。结果王派人按其意愿一一实现，如此一来，淫母心中自然不复再生此类念头。 他自己这样想的时候呢，虽然不是像这些大这个大菩萨一样的一想马上就承办的，但是呢他自己一想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国王还是这个满足了他的愿望，还是就是他自己的这种愿望呢还是一一实现的。有时银卜心中暗自梦想，自己应坐于金银宝座上，且亲手以财宝布施，周济天下穷人。有时银卜又想到，我应将所有关进监狱之人尽皆释放。银卜有时还想逛逛花园，他甚至想到，以我第十语之力，愿我能坐在天人狮子座上，对众人宣说佛法。天人要是再能帮我广宣佛法，该有多好！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银卜他心中开始想呢，那么自己应该坐在这个珍宝座上，而且呢能够亲手以财宝布施，周济天下的穷人。这方面这些这个愿望升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还是主要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所怀的这样一种圣胎吧。像这样主要还是这个菩萨入了他的胎中，菩萨他相续当中呢就是经常充满了布施的习气，通过这样一种布施的这个习气所引发吧，也影响了他自己的母亲。所以说他母亲以前虽然没有想过怎么样通过一切财宝去布施救济天下穷人，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小孩的加持力，他自己也自然而然想到了这个这样一种方法，自然相续当中升起了善心。而且有的时候呢想将所有关进监狱的人呢尽皆释放，这个也是呢菩萨可以说恒时行持这个放生救度众生事业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所致的。然后有的时候想到呢，通过我的第十语之力呢，我应该坐在天人狮子座上面对众人宣讲佛法，然后呢还要请天人帮我这个帮助我广宣佛法。升起了这么样出生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刚一出生，天人立刻帮他满愿，他端坐狮子宝座上，宝座自然腾空而起，至七人高之虚空安住。此时大地震动，又现出各种珍宝所成之天人华盖。很多人都目睹了王妃福德利，便用香花以作供养。他到他面前恭敬合掌，王妃亦前所未有的作祭庆贺。吉福得安乐，故人当造福，金勤常积累，对福生信节。然后其他人看到这样一种稀有的福德力所显示的种种稀有景观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纷纷在他面前来恭敬合掌，然后通过香花等的给他做供养。那么这个王妃以前呢可能是不会做这么高深的这个祭祀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开始可以说是说出了前所未有的这个祭诵。那么积福得安乐，如果能够积累这个大福德的话，自然而然能够得到安乐。那么这个安乐呢，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说可以理解成真上身的这样一种人天的安乐，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菩提心或者智慧来摄持，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呢，肯定将会引发决定生的安乐，也就是说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乃至成佛，这样的安乐呢是必定会获得的。故人当是造福，所以说呢一切这个众生呢都应该努力的这个修集福德，精勤常积累，对福生信解。那么在这个积累福德之前呢，首先应该对这个广积福德升起一种信解心啊，升起一种信解心，就应该首先知道呢造福德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好处，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力，所以说首先应该对这样造福德呢升起信解。然后我们在学习完这一品之后呢，就这品传记之后啊，肯定就说相信当中能够对这个积累广大福德能够升起这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信心的。如果以前已经生了信解的话，那么学了这品之后呢还应该增上对造福的信解。所以说不单单是大的福德，而且就是说小小的福德自己也不放过，努力的就是说这个每天积累，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肯定可以获得这个善妙的果位。坐祭完毕，虚空中传出善哉善哉等善妙音声，又自然传出天人乐器美妙之音，且降下天衣雨。弥利王等众人皆欣喜若狂，天人又将自己身上天衣饰物取下，用以装饰宝座。众人亲睹之后都赞叹银卜福德之力。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银卜他自己坐在天人供养的法座上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离开虚空就离开这个离开地面七人多高的虚空，在这个当中安住，而且大家自然而然对他升起信解。天人呢也是脱下天衣饰物，然后呢装饰法座。众人看到的时候呢好像都是银卜的这个福德，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银卜他就是这个胎中所怀的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 像这样福利王子他的这个福德利所导致的。九月过后，一日阳光普照大地之时，王妃产下仪，以相貌端严太子。此刻大地震动六次，天降七种薄雨，与王妃所居宫室附近，王宫其他地方也降下妙衣雨。明烈王治下国土，遍洒月异花雨，所有草木均开花结果，和风细雨时时出现。待太子降生后，四大天王将天人师宝座送来供养。第四天也用绸缎包裹宝伞、珍宝手柄、佛尘立于太子面前。三十三天，天人则以天衣制成之华盖供养，还有些以珍宝供养，亦有天人供养天衣、鲜花、香水、花幔。虚空中阵阵传出天人种种美妙乐音。在太子出生之后呢，就显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瑞象，很多地方降下这个妙异雨，然后呢，这个很多草木呢开花结果，然后呢就是一些和风细雨适时出现。太子出生之后呢，四大天王和第四天等自然而然就来到太子面前呢，开始这个陈侍，开始这个供养。很多其他天人呢，也纷纷用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珍宝物品的供养。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一方面是它是一种这个菩萨的身份吧，一方面呢也是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前世累积了很深厚福德的人，他因为他以前在这个阴地的时候啊，他通过经常通过布施供养等等的方式呢去造福德，在造福德的过程当中呢救济了很多众生，通过这样的一种因果的关系吧，通过这样的缘起力，所以说他自己在这个出生的时候，或者说他自己在出生之后呢，也自然而然有很多众生来帮助他，所以说呢真正的福德很大的人，不管是去到哪个地方，他的福德呢都会现前，他去到哪个地方呢，都自然而然有这个其他的贵人帮助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在真正的内心当中福德比较深厚的人，他就会这样表现出来，根本不需要任何勤作，但是呢他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全部都可以自然承担，所以说历历的造福德呢确确实实有非常必要性。如此广大之城市中，沙砾石子自然消失，彩旗幔飞帆盛床相继竖立，檀香水遍地洒满，众人手中多捧香炉、鲜花种种而为装饰。所有这一切均使明烈王治下国土与天人花园无有任何差别。森林中又自然出现一百头大象、一百匹母马，也同时生出马驹。所有粮食不经耕种即自然成熟，宝座下现出五种珍宝宝藏，人们无论如何取用也享之不尽，完全是来自于这个福利王子的他的这个福德力所致。所以说呢，不单单他自己生生世世可以说种种这个圆满随身，而且在生生世世当中呢，都能够使能够接触他的一切人、一切众生或者这个环境呢，都能够变得善妙，这些众生呢，自然而然能够享受到种种的安乐。所有在场众生心境此时全部处于慈悲状态中，而淫母所生之孩童从小就具大神变，且能回忆前世，他常常眼望四周，高声念诵其母所作之计，即福得安乐，故人当造福，精勤常积累，对福生信解。实际上呢，他母亲所造的这个寄送也是他的加持力才可以说随口送出了。如果没不是他加持力的话，他母亲也没办法真正能够随口就造出这样寄送。他在他自己在这个出生之后呢经常这个眼望四周，高声念诵这个寄送。什么原因呢？一方面他自己是对这样一种造福德经常呢就是这个不生厌烦啊，对这个造福德经常不生厌烦，而且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寄送呢来劝勉其他人造福。他因为他自己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造福而得到了大福报，所以说其他的一些众生也能够随自己的能力来造下这个福德的话，也能够获得暂时和就近的安乐，所以说他经常这样念诵。诸天天人为庆贺此王子降生地之福德，也纷纷召集赞叹，国王大臣百姓皆未生下以如此具福德之人，实为稀有。明烈王欢喜莫名，立刻开始广行布施以为庆贺，结果国王财富反而因之迅速增上， 那么就是说这个明烈王他自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也是非常的欢喜，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他自己呢也是这个被他的王子带动开始广行布施。那么布施完之后呢，不单单没有贫穷，反而他的自己的这个财富呢英姿呢就迅速增上了，一方面是他自己布施的功德现前，一方面也是他王子的加持力导致的。为新生王子行贺诞仪式时，明烈国王正式为王子取名福利就是这个福德利。那么他自己呢，因为具足很大的福德，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事实给他取名字呢叫福利，并将福利太子交与八位姨母喂养八位姨母呢，有些地方讲姨母，有些地方可以说也可以理解成乳母有的时候是乳母，有的时候姨母，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生下来之后呢他将这个王子呢交与八位姨母喂养。福利在众人精心呵护下，就如水中莲花一般飞快生长。稍稍长大后，福利即开始学习文字语言，并很快精通。这些呢都是前世的福德力所导致的吧。如果就是说前世真正的在这个福德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肯定是在这个来世的时候呢，那么在学习这些文字啊，或者学习这些这个学问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迅速就可以掌握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阴地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努力的造很多福德。那么既然这样了，有些人也会想，那么现在有些这样一种这个很有福报的人，他为什么他们学习这些来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个吃力了呢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这个辨别吧。一方面呢，他今生当中有了某种福德，不一定就是说在阴地的时候呢，这一类福德就是说他能够精通一切学问呢，或者能够这个很快的掌握文字这一方面的福德的因呢，不一定造下。他在阴地的时候，也许是造下了某种其他的福德，通过其他的某种福德呢，今生当中他自己显得很富裕，但是呢，他这个脑袋比较鲁钝的。脑袋比较鲁钝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反过来看的时候，造福德呢不单单是就是为了后世得到一个财富广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富翁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造福德有很多种，有很多种的。那么如果我们在阴地的时候呢，将种种的福德都能够就平等的这个平等的造作的话，那么在来世的时候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很圆满的。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做顶礼像这样，或者说供养宣化啦，供养净水啦，有的时候呢就是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供养经书供养这样一种这个法本供养这样一种这个别人学法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笔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资料这个方面呢也算是福德了。但是如果你这样造了福德之后呢，通过这个福德力在来世的时候呢，你自己学法也是非常的这个具有顺缘，而且别人在学法的时候呢，自己不造障碍自己精进的去成全他精进成全的。比如说有些师父来的时候呢比较这个贫穷或者无依无靠，那么这个时候自己帮助他，使他的心安定下来给他创造种种学法的因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自己来世的时候呢学法呢也肯定是会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今生当中自己帮助别人学习，那么在后世的时候呢，肯定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障碍可以迅速这个迅速成就迅速成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地的这个造福德的因有很多，那么看我们自己重不重视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方方面面的福德都需要去这个努力的造，造了之后呢，来世就像王子一样，他自己在这个方方面面呢都是这个任运自成的方式来圆满种种的这样一种事业的。因此说呢，他自己在这个稍稍长大开始学习文字语言的时候呢，也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也是很快就已经精通了。又学习太子所应掌握之五名学问，以轻松驾驭，无所不精，不为智慧操纵。王子天生就具清净信心、善良心地，这么全部来自于这个这个以前的这个串习的导致的。所以说，今生当中，我们如果认为自己福德不圆满，或者认为自己的智慧不够或者认为自己的其他的悲心不广大、信心不广大。肯定是有他的因的，无因无缘不可能无因无缘当中就不可能说是其他人就是非常的优秀，我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下劣，不可能无因无缘就出现这样的，肯定是来自于这个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善因或者恶因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那么自己呢就好好的要这个努力的创造因缘。怎么在这个现在自己有这个有自在的时候，现在自己还没有显现这样的去世之前呢要努力的就是有树立一个很坚固的信念。 啊，树立一个非常坚固的定解，那么就是就必须呢要创啊，就是说抓紧一切的时机呢啊，努力的积累福德。那么所以说我们不啊，前面我们反复讲过了吧？对这个积累福德方面呢，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啊，不要认为已经差不多了。以前我们在讲入宗论的时候也讲过吧，真正佛陀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就是说圆满一切福德了。那么别人问这个，别人有一个比丘说是谁是对福德无有厌倦的人，佛陀就说我是对福德从来不厌倦，我是对善根从来不厌倦的。啊，别人说呢，你已经功德已经圆满了，为什么还不厌倦呢？那么佛陀就是说呢，虽然我的功德暂没有办法增上了啊，暂没有办法增上，但是我从因地的这种串习地到现在的时候还没有断。啊，我因地的时候呢，就为了成佛，力力的去创造福德。所以说成佛之后呢，我仍然对这个福德善根呢无有厌倦。如果说佛陀他人家都对福德无有厌倦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还处在这个这个学位的时候，还处在因地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这个修习福德不应该升起一种可以说满足之心啊，不应该升起满足之心。所以说呢，看到一些小小的福德之事的时候呢，好好去这个升起正知正念去摄持，然后呢努力去做这方面呢，就是慢慢积累，肯定就会像佛陀一样可以说圆满一切这个功德。这方面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因为具足这样的善因的缘故呢，他自己从小具有清净的信心啊，对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对这样一种这个三宝，对佛法等等，就升起了非常清净的信心，没有丝毫的邪见，没有丝毫的怀疑。然后呢，他的心地呢也非常善良，因为他长久以来串起大悲菩提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对一切众生呢，都通通以这个善良的心去这个对待的。唯愿自利利他，身具广大悲心，又有喜行持善法，慈爱关照一切众生，还信喜布施，愿将自己一切生命财物尽皆布施与众生，这可谓毫无贪心与利色心。那么这个太子呢，他还特别喜欢这个做布施啊，因为布施呢可以迅速的这个圆满这个种种的资粮，所以说他自己呢非常喜欢这个布施的。而特别是当其目睹贫穷之沙门、婆罗门等众生时，就连自己血肉也愿舍弃共众。那么就是说，尤其看到非常可怜的这些无依无靠的这些这个出家的这个沙门或者其他一些婆罗门等等，看到这些可怜众生的时候呢，他甚至内心当中就经常会丝丝的涌现，如果有必要，那么连自己的身体的血肉有愿意布施的念头就是说他这种这个布施的念头呢是这个再生起的就再生起。有时面对乞讨者、福利王子，就以悲心观想他们，同样同时心中祈愿若虚空中能降下能降下财物该有多好。结果因其福德之力所愿财物自然降下。那么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内心当中的福德非常深厚的话，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习气力呢，像这样的话他们一发愿的时候呢，通过内心的福德一成熟，然后呢马上就可以这个如愿以偿。所以说以前我们也讲过吧，真正的福德呢不是在外境真正的福德都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善根，就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习气。那么什么其他的其他外在的任何东西呢，别人都有可以拿走，但是你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习气，任何人没办法动摇的。所以这个方面是最煎熬的最煎熬的保障就是来自于这个善根习气了。所以说呢，既然是这个外面的这个一切财物，既然是从自己的习气、自己的善根所成熟的，所以说呢也是绝对远离像这样的亡难啊，或者像这样一种盗匪啊，或者远离这样一种洪水啊、火灾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灾难呢，肯定远离。如果你不是通过自己福德力而成熟，你是通过精进而得到的，你如果是通过精进得到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遭到亡难、遭到盗匪、遭到其他的这个水火的灾难而消失。但是呢，就因为这个财物就是完全是自己的福德力、内心的福德力成熟而显现出来的，所以说绝对煎熬绝对坚固的。你说在世间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吧。所以说，如果真正的这个福德深厚的人，他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的财物呢，就是不会这个消亡的。而有些人呢三天两头的被撬门，或者三天两头的就遭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因缘丢失财物，这方面呢肯定就是说一部分观察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这些善根的习气不是非常圆满不是非常圆满。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有哪个地方经论当中记载的吧，有一次文殊菩萨不是要观察自己香薰当中的这种道业是不是清净的，所以他就在闹市就在闹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丢了一包黄金吧，像这样一包很多这个珠宝，所以说他就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几天过了，几天过后一回来一看，还在那个地方，啊，人来人往的地方，谁都看不到。所以说他的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香薰当中的这样道业已经彻底清净了，或者他福德非常圆满，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别人拿不走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也能够如此的话，那么福德非常这个深厚的话，肯定也是能够做到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想承办一个事情，想承办一个事情，但是呢，想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去这个承办呢，那不是怪其他的，肯定是自己的福德不够的。如果真正的福德够的话，你自己内心当中一动念，那么自己一动念之后呢，那么这个念头我们就是假想啊，假想这个一动念的时候，念头就推动我们香薰当中这个福德力，让它一成熟之后呢，马上就是说通过自己内心的习气成熟，外面马上就可以如愿的显现这个种种的财富啊，自己想承办的事情就可以这样承办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可以说是也有福德吧，但是一方面从另外角度来讲，福德还是不深厚啊，福德不深厚，因为内心当中呢，经常升起这样一种妄念啊，经常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念头，贪嗔痴非常的猛烈，就说明呢福德非常浅薄啊，福德非常浅薄，福德很浅薄的原因呢，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压制住这些恶念头了。如果自己的这个福德很深厚的话，那么恶劣的念头无法升起来啊，即使是就是没有断根，但是它也是没有升起的，没有现行升起的这样的机会的。所以说呢，要压制这个烦恼要这个迅速的入道呢，广大的福德不可缺少啊，确确实实不可缺少的。因此说呢，能够迅速圆满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呢，要立即修持，而且尤其是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要圆满广大的福德呢，就是在做每个善法之前，通过菩提心来摄持，一心一意的度化众生，一心一意呢就是想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完全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反而他福德来得非常快啊，非常非常快的。因此呢，从这方面呢，就是好好要去思考。因此说通这个地方讲了，通过这个福地王子的福德之力，所愿财物自然降下。大众显感神妙莫测，百思不解其中秘意。一时间，福地王子多次一品此种方式，圆满众生愿望。以此缘故，王子每名传遍龙宫人间乃至梵天世界。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多次这样示现的之后呢，那么就是王子的美名呢传遍了龙宫人间和梵天世界。那么这一句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有福德的话，你的名声，你不求名声，那么名声呢自然而然会传遍的意思啊，就是这样。那么哪一个众生不想希求名声呢？所以说希求名声的方法不对的话，反而会造业。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福德很圆满啊，你的福德非常圆满，也是内心当中不求这个名声，但是你的名声呢自然而然就会传遍这个三界啊，像这样三界当中都会这个传遍的。一日，福利王子与四位兄长一同前往一处园林游玩，途中突遇恶鬼，此种恶鬼嘴小如针尖，肚大如高山，整个身躯犹如白骨骷髅一样阴森恐怖，且周身大火炽燃。那么有一次呢，福利王子就见到了这样一种恶鬼啊，这样一种恶鬼。那么像在他们这个恶鬼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嘴和喉咙呢特别特别小，又是针尖一样，而肚子呢非常大，犹如这个城市啊，或者犹如高山一样啊，这么广阔。然后这个整个身躯呢就非常的这个不好看啊，因为通过他们自己在阴地的时候经常吝啬啊，就是他们心里非常吝啬，别人在求财产的时候呢不愿意给，然后呢或者就是给的时候呢也是给非常非常下劣的东西，或者通过很不好的这样态度去进行布施，或者真正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不愿意，虽然自己把东西给出去了，但是也是为了打发别人啊，内心当中根本不是就是为了舍弃这样的东西，没有，内心当中呢就没有一个施舍心非常谦逆虽然在外表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也是这个通过这样的谦逆心呢感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果报。所以说一方面他们自己呢就是这个通过谦逆的这个缘故呢经常就是这个缺少财物不要说其他的财物就是连就是起码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呢都是得不到的，而且他们自己的话就是非常的丑陋非常丑陋，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来自于谦逆因为他的一种这个心态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这样一种这个谦逆的心态呢就是这个影响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报的升起。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且周身大火炽人，数量约有数千之多，全在福利王啊，福利王可能是个后面可能是应该是王子吧，因为这个是还没有登基啊，应该是不是打掉了一个王子的子字，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是我的怀疑啊，全在福利王子前合掌哀求，他们围绕着王子久久不散。不过除福利王子外，其余四位兄长及众人均未看见这些恶鬼。众恶鬼对福利王子祈求道：“童子福利太子，以你福德之力与巨大名声，兼以对众生悲悯不尽，望你能赐予我等一些食物以解燃眉之急。我等皆因利色心而转生恶鬼世界，数百年中无曾听闻净水之名，更何谈食物。”那么这些恶鬼呢是非常的这个痛苦啊，非常痛苦。他们经常讲到了数百年中呢没听到过这个名水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饮食的名字，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东西，所以说呢现在实在是难以忍受啊这样一种这个饥渴的痛苦。那么我们现在呢确确实实呢就没办法体会了，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讲完佛法呢，像这样对别人的这样一种恶鬼的痛苦呢很难体会的。但是就犹如在这个前因当中所讲到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早上没有吃饭到中午的时候呢自己怎么样饥饿的呢，或者有些时候呢一天两天没有吃饭自己是怎么样饥饿的呢，非常的难忍啊，非常的难忍。所以从那个地方呢大概就能够体会到恶鬼的痛苦了啊，大概就能体会到恶鬼的痛苦。我们不能想这些恶鬼不是人和人不一样，所以说他们的感觉应该和我们不一样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是一种众生，也是需要依靠饮食来得到这个种种的安乐得到种种的这个舒服的感觉的。所以说如果他们缺少这样的一种饮食的话，仍然会和我们的感觉一样，非常的这个难忍啊，非常难忍的。所以说呢我们只是在一天两天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就是说几百年当中连名字都听不到啊，更何况说是这样的一种食用呢。所以说呢在几百年当中忍受这样非常难以忍受的这个饥渴的痛苦可以说对我们现在来讲是无法思考的。因此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想到了他们自己的痛苦，而且通过业力所系吧，他们自己呢也不会像我们一样七天之后或者十四天之后不吃了你会饿死。他们自己呢就是说虽然呢非常的痛苦，那么就是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下面呢通过业力所系呢也不会饿死的，那么就是这么可怜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此的挣扎。福利王子闻已生悲，他立即开始眼观虚空，同时在心中观想祈请，结果各种天人饮食立刻就从虚空中降下，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通过他自己的祈请力，那么各种各样天人呢立即帮助，然后呢将天人的饮食呢从虚空当中降下来。但恶鬼因业力所感，根本见不到任何饮食，于是他们便埋怨道：“你为何不满我等心愿？”那么虽然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虽然王子已经跟他们祈请了，而且王子现在见到天光当中降下的饮食了，但是他们的业力太重了，这些恶鬼的业力太重，所以说呢就饮食在面前他们自己也是看不到的饮食在面前也看不到，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么奇怪就是这么奇怪。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呢如果有这样事情肯定能见得到，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方面有一个业力的问题，如果你的某种相信当中某种习气某种业力没有成熟的话，像这样的话某种东西在你面前你是看不到的。就比如说以前就是无著菩萨示现在修持十二年苦行的时候，他一祈请时间一修的时候弥勒菩萨就在他面前的但是呢就是他自己要必须呢要修满十二年，最后业障清净的时候习气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才看到了这个微观赫意的弥勒菩萨在面前呢。所以说他埋怨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来，我祈请的时候就不来呢，弥勒菩萨说我早就你一祈请我就在你的面前，你一祈请我就在你身边呢，但是你的业重看不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祈祷佛菩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念释迦佛的仪规的时候，只要一念一观想的时候的佛陀释迦牟尼佛肯定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绝对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就像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像一种这个原因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还有比较深重的这个业障，还比较深重的业障呢暂时还见不到，但是呢虽然见不到，我们通过种种的这样公案通过种种的那样一种这个道理了解的时候呢，应该诚信佛陀就在我的面前。 如果能够澄清这一点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增。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大增的话，就能够得到加持。所以这个方面应该了解到呢，如果真正我们祈祷一观想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自己的本尊呢，或者诸佛菩萨护法神呢，肯定就会现前的啊，肯定就在这个面前的，就是说这个受供养或者给你赐加持。那么了解这一点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福利王子诚恳答言，我确已将天人饮食赐予你们，你们为何不吃不喝？王子就说了，我已经将天人饮食赐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不吃不喝呢？恶鬼以痛苦惭愧之心答道，我们由于业障所缚，故而见不到任何饮食。所以他们特别痛苦吧，我们自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力所缚，所以说见不到什么任何东西，见不到任何饮食这方面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了。所以不单单是恶鬼是这样的，其他的在现在人世间当中的很多穷人，很多穷人也是这样的确确实实还是这样的。他们自己呢，就通过自己的往昔没有造作福德没有布施过的因缘，所以今天当中非常贫穷非常贫穷，连起码的这些这个维生之物呢都是找不到的。那么这个方面不是其他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己的牵力以前的牵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所导致的。福利王子以悲悯心观想眼前这些恶鬼，说若我有福德力，则愿以此真实力让此等恶鬼见到食物，并能享用天人饮食。话音刚落，以此第十力加持，所有在场恶鬼均献殿各种饮食。那么就说这个王子知道他们的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升起了悲心，然后呢通过悲心之后呢开始做加持，做加持之后他自己通过这个通过加持呢开始说第十语，然后我如果真正有福德力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真实力呢可以说能够消尽他们的这样一种业障，能够消尽他们的业障，然后呢能够令他们呢享用饮食。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知道了如果没有把他们业障消尽的话，怎么样不行的也不行，不行，好像也是没办法，就是享受的。所以说呢，王子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他们做了个加持对他们做加持，让他们能够消尽这样一种见不到饮食这种障碍之后呢，能够让他们见到，而见到之后呢，还能够享用还能享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他自己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第十力加持之后呢，所有在场的恶鬼均见到了各种饮食见到各种饮食，并尽情的享用一番。原先细弱针尖之嘴唇喉咙，此刻也能吞食天人饮食，应可自由进食。这些饱受饥渴折磨之恶鬼便放开肚皮猛吃海喝起来，以致最终纷纷撑爆自己肚子。那么他们之前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自己能够吃了之后，他们因为几百年当中没有吃过，所以说这个时候王子一加持，拿着自己的就是喉咙或者一些嘴都能够吃下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呢，马上就是开始海吃海喝最终呢就是说是没办法节制将自己的肚子也撑爆了，就是像这样的话这个这样的吧。所以以前听说是哪个地方唐山地震的时候吧，好像是最后他们不是有很多人就说在这个困到下面十几几天没起来，最后呢救出来之后呢，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经验吧，然后吃很多，然后肚子胀爆，就这样死掉了。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地震的时候没被压死，但最后被胀死了这样的话也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些恶鬼呢，就是说是他们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吃到，通过王子夹子开始吃了之后呢不小心把自己的肚子撑破了。不过因他们死时皆对福利王子升起欢喜心之故，死后就相继转生到兜率天成为天人。那么因为他们自己在使用之后呢对王子升起的信心，或者对王子升起的欢喜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几百年当中的痛苦一下子就解除了一下子解除，就他们那个时候的欢喜心可以说是没办法表示的没办法表示，对这个王子的好感也是没办法表示的。而王子是谁呢？王子是大菩萨的化身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对这样菩萨升起欢喜心，能够对菩萨升起信心的话，本身就有很大的福德确实有很大的福德。所以说他们死了之后呢，通过降临中，在临终的时候呢，他死的时候对王子升起欢喜心的缘故，相继升到兜率天成为天人就是这么大的功德力。因此说呢，以前也是我们在学哪个论点的时候也是学过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一个女人呢，她对一个王子对一个的菩萨升起了很大的贪欲心就是对这个菩萨升起很大的贪欲心，那么就在这样贪欲心的状态下面她死去了，死去之后她就升到天界去做天人去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别人就去当中为什么反而会升天界了，很多人就对这样的因果呢很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以前我们讲过吧，贪嗔痴嫉妒骄傲任何一种都能够让你堕恶趣， 他的因素果就是让你渡过去的。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对这样你对这个菩萨升起的这个贪心呢，必定是一个自相的贪欲心啊，必定是个自相贪欲心。所以说呢，为什么通过这样贪欲心还会就是说是还会升到天界当中去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因果的关系还是很微细的。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呢？啊，堪布他对这个问题解释过吧？以前那个一些普通堪布也解释过。实际上这个方面，他升天界呢，不是因为贪心升天界的，贪心还是有他贪心的果报，只不过呢，是因为对境太殊胜了。通过菩萨的加持，通过菩萨的这个菩提心摄持，单单这个先成熟了，这个先成熟之后他自己升到天界。那么如果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他的天界的福用尽之后呢，仍然还会感受他贪心的这样的一种果报的。所以说他这个两个方面是不混杂不杂乱的啊，不杂乱。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是从讲这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他是一个很殊胜的对境啊，就是非常殊胜的对境。因此说像这样的话，这些这个恶鬼呢，也因为这样的话就转生到天界当中。而称为天界善趣众生后，他们都不忘福利王子啊，不施恩德啊，经常感恩啊，经常感恩一念道。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这个那个女人呢，就是通过贪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但是这个地方恶鬼不是这样的，恶鬼是通过升起欢喜心啊，这些恶鬼没有对菩萨升起什么样的一个烦恼心，他们完全都是通过清净心啊，通过欢喜心啊，通过这个方面呢，又是欢喜心，又圆那个殊胜的对境，所以说很快就升到这样的天界当中。所以和那个女人的公案呢，还有稍微不同的地方。他们自己在升到天界之后呢，经常感恩，经常意念，多亏王子使我等转生天界，我们从内心感激不尽。从今往后，我们也欲依你福德力，广行布施，积累福德资粮。他们这样意念，也这样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为了报恩呢，就来到了这样王子的面前，来到王子面前呢，给王子这样讲啊，通过王子的这个功通过王子恩德呢，我们自己呢能够脱离就是说很迅速的这样时间当中呢，脱离了恶趣的身体，然后呢得到了这个善妙的身体，我们自己非常感激的。那么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后呢也发愿啊，生生世世呢也跟随你的这样一个行迹吧，开始这个广大的这个积累福德啊，广行布施等等。王子连成善哉，实际上这个方面才是王子他比较喜欢看的。一方面呢，能够是这些恶鬼当时的时候能够令这个恶鬼吃饱喝足，也是王子的一个心愿。然后呢，令他们离开恶趣，怎么善趣呢？也是王子的心愿。但是最终呢，还是要让他们就说是内心当中能够升起修善法的心念啊，修善法的心念，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呢，就是说真正内心当中有了修善法的心念，通过这样一种心念去修集，那么才在生生世世当中才能够获得安乐的。啊，菩萨他就是不单单是从今生当中怎么样救度你们，然后呢还要从这个生生世世考虑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呢，菩萨通过四摄来摄施众生的时候，首先是布施，然后是爱语啊，首先是布施。那么布施呢，满足你的愿望了，满足你的愿望，然后跟你说这些佛法，跟你说这个佛法的修持的这个方式。然后呢，你因为对这个布施者，对这个菩萨心存好感，所以说呢，愿意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去依教奉行。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菩萨也利益了你今生，也利益你的来世。然后如果再让你发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成了成佛的资粮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菩萨呢就是从方方面面的都做利益的。随后便跟随其他王子同往园中赏玩。那么这一段公案呢，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呢一个积累福德的这个好处不积累福德的这个恶果就是这样的一种因为通过两个对比嘛福德就是福利王子呢，他自己呢通过这个因地的时候，通过大悲心菩提心摄持积累了很非常深厚的善根，所以说通过他的善根力能够救度这些恶鬼，能够救度这些恶鬼，能够解除他们饥渴的痛苦，也能够让他们可以说是离开恶趣，这个完全是福德力所导致的。而再看恶鬼呢，他们为什么落到这么悲惨的这种下场呢？就因为悭利心，他们自己也说，因为我们以前呢悭利心的业障所致，所以说现在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果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明了一个悭利心的这个恶果和这个通过布施这样一种善心的这样一种善果都说明了。那么怎么样对治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在造福德的时候呢，就能够就是这个具足他的这个顺缘，能够远离违品。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从道理上面想通了，知道了福德力的这个重要性之后，那么我们就很愿意布施，在很愿意布施这个心态升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违品的牵力就没有了。 把他的千里肯定就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千里没有之后呢，不可能再通过千里转生恶鬼。然后自己这边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布施心，把千里的心打破之后呢，自己再用种种美妙的物品去做供养啊，去做布施啊，去做福德啊，这个方面呢就又积累了，以后自己就说是获得广大财富啊、名声啊，或者种种安乐的这个因了。所以说呢，通过如果这样一成熟之后呢，自己肯定不会堕入到恶鬼当中去。因此呢，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呢，每个人都害怕堕到恶鬼当中，这么可怕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每个人都想得到这样一种安乐。那么就是说，如果有想要承办这样的事情呢，他的因啊，他的正因啊，必须要了解，了解好之后呢，必须要去实行，否则的话不实行的话，你不愿意这个业果成熟的时候，还是要堕到恶鬼当中去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啊，就他主要是这个讲述这样一种意思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